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现在也讲到说教会里面有一些负面的东西。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奉割礼的就是犹太人了，就是犹太教的基督徒。在初代的教会里面，在耶稣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犹太教徒。后来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就是当五旬节以后开始传到外邦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得救需要经过受割礼吗？受割礼的意思就是变成犹太人，变成犹太人意思就要守摩西五经。后来在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正式否定了这个。这是当然是圣灵带领之下让我们知道的。在保罗写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时候，也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还有所有的书信因信称义，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我们要强调是犹太人外邦人，通通不是因为割礼，因为行为，因为守律法称义，都是神的恩典。那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在所谓叫新保罗观New Perspective 的时候，实在是离经叛道。他们不相信保罗是说每个人都在上帝面前，不因为自己的血统肤色，犹太人外邦人都没有任何差别，每个人都是凭着信心得救的犹太人以前以为他们受了割礼，然后守律法，要别人也这样做，这正是否定了上帝的救恩。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把这个征战说得特别清楚哈。那种喜欢守律法、奉割礼、守规矩的，其实是更不服约束的。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在历史上这些异端啊，包括柏拉修主义，就是常常觉得说，哎呀，保罗把人说得太罪恶了，我们人没有那么坏。啊，保罗说的这么罪恶，那我们道德就没有保障了，大家就犯罪就有道理了。刚好相反，越是承认自己有罪，我们越依靠上帝，才能越守住道德的规矩。像柏拉修主义或者这些自由主义，越是好像要求正义，要求不把人的罪讲得那么重的时候，其实他们到最后就是越没有道德的标准，越善越随便啊。你看犹太人奉割礼，看起来是要守割礼守律法，其实他们不服约束，因为他们不知道人的罪是这么大，他们不觉得自己的罪是这么大，他们觉得任意而行就可以，其实是不可以任意而行的。这些异教，这些异端奉割礼的人，他们也说的是虚空的话，是欺哄人的。那个上帝的真理字字句句都是 solid， 都是真实的，都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有内容的。你看那些新派的东西啊，哎呀，写了一大堆，到最后你发现是空的，没有内容。这个不认识上帝人，他们所讲的是虚空的话，因为只有上帝内才有真实。这 C.S. Lewis 常常提到这一点，我们真正信靠上帝人才有真实，其他都是虚空的。而且他们看起来严厉，其实欺哄人的，看起来是讲道德，看起来讲守律法，忠于摩西，其实这些人呢只是忠于自己的肚腹，要自己吃饱喝足而已。他们是第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各位要堵住，要常做准备。这是彼得前书讲的，有人问你们心中敬畏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惭愧。这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十六节，我们有神的话使我们可以堵住人家的口。很多人不想辩论，其实是因为自己对信仰太不了解了，怕辩输了啊！我自己常常就是这样，我求主让我们不是要跟人家吵架，我们真的要把上帝的道讲出来。当人羞辱上帝、侮辱上帝话的时候，我们是很愤怒的，就是如同大卫听到歌利亚的话的时候，我们要用大卫不仅杀死歌利亚，而且用义正辞严的话来责备歌利亚。就像摩西对法老也是一样啊，我们要堵住人的口，人家服不服不知道，人家给不给我们机会我们也不知道，很多时候执政掌权根本不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心里总要知道 我们是站在正确的路上哈。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凡是不讲因信称义，不讲因信称义，那种奉割礼的，讲人的道德，不说人败坏堕落的，这些人呢，其实自己最堕落、最败坏、最贪不义之财，而且总是在教，在教不该教导的，说是建立人，其实在败坏人。当然，我们要说听的人为什么要听不该听的呢？羊也有他的责任，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十二节，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这是格里底的一个本地先知啊，这是一个希腊的哲学家讲过这个话哈。这个话呢，被保罗这句话被一些学逻辑的人曾经讥笑过啊。当然这是他们吹毛求疵啊，就是说格里底人说格里底人都是说谎的。各位，你知道这句话能不能接受呢？接受也不对，不接受也不对哈。那么当然这个意思其实并不是说保罗在引的时候并不在讨论逻辑上的问题，保罗只是在引一个格里底本地的人都知道格里底有一些毛病，他们常常说话说谎，是馋和懒，馋贪吃懒惰愚昧恶毒，这是圣经常常连在一起的，又懒又恶，耶稣是这样讲。愚昧人不是说 IQ 低，而是说自大，这在箴言里常常看到，自大狂妄的人啊，看不起别人，其实是懒惰，他不肯工作，其实是贪图自己的肉体的享受，不是真正的正直。好，这个真的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这些那个不服约束的人要堵住他们的口，要责备这些人。那这个他们啊，十三节的他们哈、啊，两个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吗？如果是一样的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应该是指听的人，因为讲的人呢，再叫他们纯全，我觉得很难了，最多是拦阻他们讲而已，叫他们悔改，我看是非常难的，连耶稣都不能叫那些法利赛人悔改啊，所以严严的责备这些听这些人。保罗说，一方面要反驳那些奉割礼的人，一方面要提醒那些听他们的人，不仅责备他们，叫他们不要听的不该听的，而且叫他们把该听的好好的听进去，而且实行。各位，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现在很多人喜欢讲对话啊，想交谈呢、啊，我觉得都不对。巴利的先知跟以利亚没有什么交谈的，没有什么对谈的哈。我们先把真理弄清楚再说。对别人我觉得不必要听太多，就是把上帝的话对他们讲就是，这不是无赖，这也不是不去了解别人，我觉得是很合圣经的。我们为什么要多花那么多时间了解谎言是什么，不多花一点时间了解真理是什么呢？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啊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我告诉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对，不晓得有些东西根本不要去了解它，那是罪恶的东西，不要多去了解它。好，这当然我们也有点稀奇哈，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呢？这些人不是应该赶走吗？这些人怎么会留他们在教会呢？我们看到这个，就其实真的觉得今天我们实在没有多读圣经，有的时候常觉得说，哎，教会怎么会这样那样。凡是在教会深入一点的人，有人就会说，哎呀，哎，我才知道教会有这么多的罪恶啊，牧师也会这样啊，哎呦，怎么长老执事会这样，怎么教会有这么……其实我们当然不是说这无所谓了，我们是很难过了，只是我们会说，哦，教会有这样的现象，那是我们不敢说这是什么很正常的，我们说这实在是会有的现象，是有这个情形。那我们求神让我们能避免了， 但是历史历代都有，不管是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败坏的时候很多，耶稣的门徒败坏的也不少，使徒教会你以为很好，但是也有亚拿尼亚撒菲拉，而且不久我们也看到在传福音过程中很多的罪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启示录里那七个教会也有很多的问题，你也可以看到教会是有它的困难的，我们也不一定就能够很纯洁的不留任何的恶劣的分子在里面，我们也记得麦子和败子的比喻，有人说那是指世界，但是我想教会里面也是有很难分辨的东西，我们求神让我们该分辨的分辨，该包容的包容，不管在分辨或包容的时候，让我们都和真理和爱心好，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离弃真道之人诫命，不要去听这些，如果真的不能赶出来，也就是不要听了。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什么东西是洁净的呢？好，这个我们也记得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这个污秽人的是人心里的罪恶。在使徒行传十章十五节，那么耶稣也提醒彼得，神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以前是为了要让以色列跟外邦人有所分别，有些东西不可以吃，现在你要知道在新约的时候，那个我们更知道都可以吃，凭着感恩的心领受，更重要的那表示外邦人也可以在神的恩典中了。旧约其实不是没有，只是新约更普遍，每一个人跟你的肤色种族都没有关系，都是罪人，都要下地狱，也都可以蒙恩， 都可以得到主的恩典。那这里也讲到说我们这个不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那这里各位回去可以看罗马书第十四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章，那都讲到吃东西的问题，那里也都讲到说就受造物的本身来讲什么都可以吃，因为上帝造的都很好，但是因为人软弱的良心，你不要叫人跌倒，所以呢我们有的东西就不吃了。那这里讲的恐怕就比吃要更多了。那我们基督徒实在是自由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事都可以做，但是我们不是因为都可以做我们就什么都做哈。那尤其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都可以行，我们是自由的，就算是我们不小心做错了，我们认罪悔改，主也涂抹，但是我们不因为什么都可以行我们就故意去行，我们凡事不要叫人跌倒消极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二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凡事呢不求自己的益处，求众人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行什么？下面又讲效法基督，那我们都可以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是有一个圣洁的心。这里哈并不是说我们洁净人凡物都洁净，所以我今天看那个黄色电影我也很洁净，不是那个黄色电影不洁净，是我自己的心里不洁净。各位这叫歪理哈，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在犹太人那个时候显然还有一些人想要用已经被废掉的旧约那个观念，觉得外邦人不洁净，有些东西不可以吃，那是不明白真理，不明白上帝的创造，不明白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是神都看为洁净的了。那犹太人还认为自己是最洁净，其实他是最不洁净，他的心和天良也都污秽。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一下防这个一下防那个，实在是心里自己太肮脏了，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不过我要说各位，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所防范还是需要的，尤其这个社会这么多的乱哈，那我们是容易犯罪，容易污秽，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免去这些引诱哈。第十六节，他们说认识神，行事却和他本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他们说认识神，这些犹太人，这些奉割礼的人，他们说认识神，其实他们不认识神，因为他们所行的跟认识神的样子不一样， 认识神就是知道神创造的美好，知道人生活中所需要的圣洁和自由。那么这些人看来是敬虔的，其实是悖逆的，要夸，就像加拉太书讲的，要夸自己的肉体，其实 夸自己的肉体，夸自己的行为，最后也是在放荡放荡放纵。我看那个柏拉修主义就是这样，看起来是严格的有道德要求，但是你不承认自己的罪和上帝的恩典，到最后连道德都会放弃。好，这里叫我们就是前面讲到说监督的条件，然后讲到说教会里面那些律法主义，名曰律法主义，其实也走上那个反律法的道路的。名曰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严礼教之大方的，其实到最后是他心里自己的污秽，不知道最后他心中很多污秽，看这个也不对，看那个也不对，是他自己的不好，不是别的不好。那你要怎么样呢？第二章第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好那我想这个讲的要合乎纯正的道理，跟上下文都有关系，跟上文有关，你一定要讲因信称义，讲神的恩典，不要讲这些那个奉割礼人的律法主义，到最后就是其实是放纵情欲，讲的要合乎真理，合乎因信称义，合乎神的福音。下跟下文也有关系，你讲的不仅是神赦罪的恩典，也要讲不要在这个赦罪的恩典中放堕落。纯正的道理不仅是因信称义，纯正的道理也讲到说我们的行为也是圣洁的。好，老年人要有节制，我们说少年人要有节制啊，年轻人体力充沛啊，需要节制，各位其实都需要节制。为什么说老年人需要？因为老年人有的时候会倚老卖老，那需要节制，需要约束，不要觉得老了就可以随便啊。端庄自守，那么当然我们想每个年龄都需要端庄自守，但是有的时候老年人也会觉得说反正就是德高望重的，大家都要听我的。我想我们这些都求主让我们没有这种狂妄，年轻人年老人都是一样哈。那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不是说再一次不是说没有问题，再一次我们也不是看外表，但是我们的确说要有这样的好见证。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我们当然都做不到，但是求神朝这个，让我们朝这个方向。信心是看不到的，但是信心要有行为，对不对？雅各书说的爱心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诚实和行为上有真的忍耐，也要纯全忍耐。那么 第一个我们对圣徒真是百般忍耐，第二个在忍耐中我们也不是纵容罪恶，我们会提醒的。好，那个老年妇人也是一样，看起来哈也是有一些行动，尤其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人是随便成了习惯了。那保罗就提醒说，劝他们要行动要恭敬，不要说谗言。那说话勒不住舌头，我觉得我实在觉得不是女人的问题而已，我觉得很多男人也是一样哈。那喝酒给酒做奴仆，就是被酒来约束了。那我们被很多东西约束了。我们被暴躁的脾气，我们被电视，我们被话语约束啊，就是总是好像都勒不住自己一样在那里放纵。我们不但不要这样，而且要用善道教训人。我们要有正面的，把主的善道能够不讲那些糟糕的话，最好的办法就讲这些好的话。记得耶稣说过哈，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后来看到回到那个人那里啊，看到那个人这个里面打扫干净，就带着七个更坏的鬼进去，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 我们如果说信靠了主，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哈。我们信靠了主，那个鬼离开了，若神不进来的话，将来会更坏。明白真道以后，如果再堕落就更坏。那我们不要只是信主，然后那些坏习惯没有改，那就会更坏啊。那让我们在信靠主以后，我们就把这些坏习惯去掉，然后把上帝的道放在心里，用善道去教训人。那这些哈，只叫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恐怕都是在格里底这个地方啊，风气很不好，大家说谎，以至于这些很基本的爱丈夫、贞洁、料理家务，好像都做不到。那你在世界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现在你是基督徒做不到，就叫神的道被毁谤了，那也表示你没有好好的活出神的样式来。我们倒不是说神要面子，而是神要你这个理子，你这个人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如果真的是，你就要在这些事上，包括待人有恩啊，这都是正面的，不只是不这样不那样，而且待人有恩，免得人家说上帝的道理，你们这些信耶稣跟我们也没什么不一样。哎，不信主的人他怎么坏，大家都不讲，但是信主的人一旦有什么不好，他们就开始讲话了啊。好，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看，都是谨守谨慎，老年人、中年人、女的、男的都是一样，要谨守，要约束，要克制。那种所谓自由，是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才会有自由的，当然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了，否则我们这个像哥罗西书讲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来约束，那是在克制自己的那个罪恶事上是毫无功效的。这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哈，那些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哈，二章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想要用律法，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克制，没有用哈，靠着神的恩典，那才能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对每个人，你看这些都是有要求的，我们自己也要有榜样，教训再一次要正确。这都是今天的神学还有这些书籍不当啊，让我们真的很多有正确的教训不太多看到。端庄再一次，我们不要羞辱主的名，尤其是这个环境社会很乱的时候。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那都是从神来的话，而且我想如果是言语要纯全的话，那包括我们的行为也要正直了。反对的人，总有人在反对，外面有人在反对，里面也有人在反对，外面反对的人不信主的人，里面恐怕这些奉割礼的也会说，你们在讲硬性称义的太松了啊，太不好了。可是如果我们能有更好的行为，他们就会自觉羞愧。他们不一定自觉羞愧，但是我们不要给他们使我们羞愧的机会。第九节，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哈。这些哈，我们跟那个以弗所书或哥罗西书看在一起，就讲到说啊，一个仆人顺服主人，要像顺服主一样，这好像是很奴性，而且很不可能哈。我说的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哈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这好像很过分啊，我们怎么可能听从一个主人？在当时罗马世界的主人通常都是很坏的，不是基督徒，大概都是那些奴隶先信了主， 那么要这样顺服吗？保罗讲这样其实是很对很对的。第一个，我们不是无条件的顺服，不是不是。啊，在使徒行传讲呢，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但是我们不故意的做造反，不故意的抗拒悖逆。不管是旧约像但以理、像约瑟，在这异教的地方，或者尼西米在异教的地方，这些尼布甲尼撒也好，伯沙沙王也好，这些都是很坏的。但是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这因为这是上帝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不是说我们为五斗米折腰，不是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不是说我们要巴结人，我们顺服绝不是因为，第一个不是因为我为自己的好处，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值得顺服的地方。各位，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顺服。我们顺服不是，我再一次说，不是不指出主人的错，也不是说主人说什么我们都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听，因为那是违反真理的，但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可以丢我在狮子坑里面，可以，但是我不愿意做那个邪恶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在我们今天一样是非常的适应哈，就是仆人顺服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是我们巴结，不是我们做奴隶，是我们希望能够把上帝的那个恩典活出来，把上帝的恩典活出来，也叫别人会惭愧了。这基督真好。我再一次说，我们活得最好，人家也不一定惭愧，可能会更继续变本加厉的伤害我们。但你再记得但以理，在伯沙沙王，在尼布甲尼撒王，尼西米，或者是以斯帖，在这些罪人的情形底下，他们都不是说很奴性的。有像但以理责备伯沙沙王，像保罗和耶稣都在审判的时候责备审判他们的人过。我们并不是奴性，但是我们谦卑，我们柔和，而且这也是一个很智慧的劝告。因为奴隶的地位那么低，你真的反抗的话，除了死路一条还有什么呢？那么我们就讨他的喜欢，虽然有的时候他的罪恶使我们不应该讨他的喜欢，那我们起码不顶撞他了。好，我们不顶撞，我们愿意为义受逼迫，我们说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不可私拿东西。我想这个古今中外也都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拿一些公物是不当的哈，要显为忠诚啊，是可靠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是主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做的真是忠心良善，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因为我们是信奉这道的，因为我们是信靠上帝的，这个道也救了我们，包括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魔鬼，也救我们脱离在工作时候的那些艰难。各位，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很艰难啊，约瑟怎么服侍波提法，或者波提法的妻子，那很艰难。大卫怎么服侍扫罗，那也很艰难，艰难到最后真的也没有办法服侍逃亡，或者被关在监狱里面，这都是要一起来看的。那但是我们还是尊荣，我们不被恶所胜，他即使不配，我最少没有那种造反的心，我可以责备他的不对，我可以帮有道则是，帮无道则隐，像伯沙沙王的时候但以理就隐藏起来了。但我们的道希望没有被羞辱，当人家一定要羞辱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没有羞辱神的道，这包括我们传扬，前面有讲，包括我们的行为上是正直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